放松心情，神清气爽，游山玩水，快乐随行。欢迎收听游山玩水。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游山玩水节目，非常的开心这一周我们又见面了。今天和我一起主持的仍然是我们的私人定制导游于洋。上一次呢，你带我们走了两站啊，一次是从 Monterey 出发走一号公路向南走，第二站呢从比特斯比大桥开始走，然后你讲到了很多象海豹，很多朋友呢听完以后都会给我反馈啊，说哎呀你们讲的太好玩了。其实别说是听众朋友，我自己都觉得好玩，因为其实一号公路咱都走过，可是有很多地方呢真的是错过了很多美景，比如说赫氏古堡。这个赫氏古堡对我来讲，当时在想一个古堡能有什么好看的，不就金碧辉煌点吗，不就是很有名吗，哎呀算了。所以我路过了古堡，但是并就连到此一游都没做到，拐过去了，直接走一号公路。我还觉得我挺喜欢啊这种风景如画的感觉，结果听了于洋在下面给我讲一下赫氏古堡的美呀奢华呀历史啊，我就觉得哎呀后悔了没去。我觉得看到了那些图片和于洋讲的那些故事，我就在那待两三天都不多。所以今天我们着重就请于洋给我们讲讲赫氏古堡。
100年前加州出了两位富可敌国的人，第一位呢就是加州第一任州长叫老斯坦福，他也是加州的铁路大王，然后他也有金矿，他呢留下了一个
斯坦福大学。第二位呢就是这个赫氏古堡的主人威廉伦道夫赫斯特，他呢是一个媒体帝国的一个王，他呢当时最辉煌的时候呢有26家报纸，有全国性的13家这个刊物，还有8家电台，还有4家的这个电影公司，拍了上100部的电影。
哇，真是媒体帝国的老板。那员工有多少啊？
员工得30000多人。
哎呦，那个时候30000人不少啊。
对，而且呢我说他富可敌国这一点不夸张，他有多少土地呢，它有1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比现在纽约、芝加哥、旧金山都大。如果他当时圈了一下，就自己的，
自己当国王了。
对，赫氏王国，咱们再走一号公路，签证，
必须要签证了哈。还好他没成立一个王国。那这个人呢，其实从小就是好像听说很有钱啊，也喜欢看一些古堡的这些建筑物，所以富可敌国的结果呢，就是。他到处看古堡，到处买古堡，买完古堡把人拆了。那这个具体的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
好啊，他呢不是说他从小很有钱呢，是他爸爸。他爸爸呢是西部的一个拓荒者，然后发现金矿了，发现金矿了就特别富有，买了很多的土地。然后呢，他就这个赫氏古堡这座山也是当年他买的。小时候呢。这个赫斯特他就经常到这山上露营，搭着帐篷，因为山上什么都没有。
哟，挺时髦啊！100年前，
他们经常到山上玩，但觉得设施太简陋了，没有什么东西，但他很喜欢。他从小就特别喜欢这个古堡，因为他家有钱嘛，他母亲就带着他就是周游世界各地。到欧洲的时候，他看见各式各样的古堡。然后呢，他长大之后，因为他有这个实力了，他就买下了很多的古堡。买下了古堡之后，他把这个欧洲的这个古堡的天花板拆下来了，
啊，
然后把这个
那这多破坏历史遗迹啊！
然后把那个古堡的什么壁炉拆下来了，所以说他就收集了很多的古董，然后运回他这个古堡。对，
就是把人家买了拆了，然后运回来给自己建古堡了。
对，
行，那也就是说省事儿了，咱不用到欧洲或者世界各地去旅游看古堡了，直接上他家去看就完了，全在那儿呢。
对，
哎呦，那真的是挺有钱的。那一提起赫氏古堡，我相信很多人都说：“哎呀，我都去过多少次了？哎呀，好几条线，我都哎呀，也就那么回事儿。”但是其实每一样它里面的东西还都挺精彩。我听于洋私下给我讲完以后，我的嘴都可以进一个鸡蛋了，就到那种程度。那于洋，你再把你就是这几年做导游的经验啊，给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赫氏古堡里面到底有哪些你觉得非常与众不同的地方？
好，我先讲讲它这个怎么玩啊。
这
个赫氏古堡，如果你从旧金山出发的话，你住2天，最好是在圣西蒙那个小镇住一晚。然后这个古堡呢，因为它现在呢是加州的国家历史的地标，它已经归国家所有了， 因为当年那个赫斯特虽然是他私人的产业，由于他后代呢交不起的遗产税，在1957年就捐给加州政府了。这个古堡呢，它不能你开私家车上不去，你得把车停到公共停车场，然后坐他们的这个 bus 去上山。
免费的吗？
是免费的 bus、
嗯。
你但你买票的时候，它就包含了。
嗯嗯。
它有4条的线路，当然一般你要第一次去呢，最少要留存2个小时参观一条线路。它一楼有个电影院，当然介绍它的为什么建的古堡的这个历史。
嗯。
然后呢，你上山的时候呢，山顶上有专门的导游带着你去走。常规的这个线路呢，是你看它这个古堡的这个大厅，
嗯，
然后它的撞球室，它的唯一的一个餐厅，然后它的2个游泳池，这古堡还有私人的停机场、网球场，还有它私人动物园。说这个动物园呢，它是当年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最大的私人动物园。
哇，
它有多大呢？我就讲讲它的动物你就知道了。
嗯，好，你不用说面积，你就说品种。
对，它有羚羊、大角羊，然后这个鹿它有300只，而且呢这个鹿呢它有一头是白色的鹿，就
哇，
对，
特别像神仙故事那个白鹿。
对对对，
是不是、啊、
那欧洲它有这种白鹿，就是我家有个清明上河图，就画到皇宫的时候就看到，哎，皇宫里养什么仙鹤，鹿里边就有一头白鹿、
嗯、
就特别珍惜这种品种。
也就是300头鹿不多，多的是就那一头白鹿特别的有特色。
对
啊，还有呢，
还有大象啊、长颈鹿啊、天鹅呀、啊、这些呢都是食草的动物，它就散养在这些山上。
哎，我看好像还有斑马啊什么的。
对对对对、
哎、呦，
斑马、鸵鸟这都有。
哦，这都是食草性的动物、啊、
对，食草性的
啊。
然后那种凶猛的猛禽呢，有什么美洲虎、美洲狮、黑熊、灰熊、豹，这些都是凶猛动物，当然就关在笼子里。
还有大猩猩，我看，
对对对，金刚那种大猩猩，还有金刚的鹦鹉。
我现在已经看了金刚电影以后，我就发现所有的猩猩对我来讲都叫金刚。
对、
哎、那这么多动物的话，它肯定得严格看管吧，不然的话
对对对对
它伤害游客也是挺危险的。
对，它有专门的这种兽医，就给他们治疗啊、嗯、管理他们呢、啊、
哇，私人的
对
动物园，其实私人家有这种飞机场啊，什么网球场、
嗯、
电影院啊，我觉得这个是很常见的，并不觉得稀奇啊、
嗯、
私人的动物园，而且还这么多珍奇的动物，还真的是不容易、
嗯、
那除了这个动物园以外呢，它的这个听说它的这个外表很漂亮，就是它的花园也很美，那有没有一些你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地方想给大家推荐的？
它有2个游泳池是非常有特点的。
游泳池谁家没有啊？
哎，
普通老百姓家里都有。
对，普通老百姓家有，但这个游泳池你世界找不来第2个。为什么呢？比如说那室内游泳池，它是古罗马风格的一个游泳池，它那里边的是那种地砖是用的是威尼斯的玻璃马赛克，金色的，这种金色是真金，
纯金，
对，纯金，
24K。
嗯，
哎呀，
他这个马赛克就为了这个游泳池生产马赛克，就用了是1年零3个月，
几年？
1年零3个月，
光这个马赛克，
马赛克的生产，然后呢，他这个整个这个游泳池建造就花了3年，这个室内游泳池。
我的天哪，那我听了有点心肝有点颤动啊、
嗯、
尤其在面对现在经济危机的时候看到黄金，我心里就更颤动了。所以我们先暂时休息一下，请于洋一会儿给我们慢慢的讲解。
放松心情，神清气爽，游山玩水，快乐随行。欢迎收听游山玩水。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继续收听游山玩水，我是千瑞。跟我今天邀请到的嘉宾还是私人定制导游于洋。你好于洋。
你好千瑞。
哎，刚才想到了是2个游泳池，其实游泳池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但人家的游泳池那是纯金打造的呀，绝对是不一样的。那他肯定是要接待重要的客人吧，不然的话整那么多金子招贼呀。
对呀、啊、他能来他古堡的除了政要明星，我举例子啊，就是卓别林是当年的明星，
嗯，
经常去的古堡。
那当然，
当时那个总统，美国总统是罗斯福，也经常去。
嗯，
就是我看到网上有一张照片，有2个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员，还有当时的旁边的有一个是美国的海军的部长， 都是他这个古堡的常客。
哇，那都是名流政要啊。
对，
怪不得一定是身份的显示必须用金子啊、
嗯、
那他这游泳池还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呢？
另外那个游泳池呢，它是一个户外的一个游泳池
啊、
嗯、户外的这个游泳池呢，它是古罗马和古希腊这风格混合的，你要一看下去就特别美，它底下那种设计艺术，那种设计那种蓝色的水，周围那种罗马柱，每一个那个神像都顶一个灯，就让你一看就是不一样。
嗯，听说它里面有165个房间
啊。那是古堡，
那是古堡里面，是不是？
对对对。
那这个，那你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这165个房间，那一天肯定是走不完呢，那它有什么特色吗？能不能帮我们筛选一下？
嗯，比如要是常规的线路，不是先得去那个大厅吗？
嗯，
那大厅有200多平米，它四周呢都挂着这个它非常名贵的一种挂毯，北欧的挂毯，它是经过名家设计的古董的这种挂毯，都是16世纪的，描写的是那个古希腊这种将军战胜的那种胜利的场景。然后呢，它那个壁炉呢也很有特点，你看它这个雕刻的特别精美，其实它来自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古堡。
哦，搬来的，
对，其实它这个就是古堡里边有很多，你觉得哎，这古董或者这挂毯在这位置正合适，
嗯，
其实那是先有的古董，它是按照这古董设计这个古堡，这面墙就专门为这个古董设计的。
哦，真豪横啊！就是说早他有已经有收集古董的习惯了，
对，
收集完了以后呢，就为了这些古董跟设计师说，哎，你给我设计一个古堡配古董。
对，这个设计师也不是普通的人，他是那个叫朱莉安·摩根，是那个伯克利大学毕业的，是第一代的这土木工程设计师。这个朱莉安·摩根他一生的心血设计出来这古堡，把一生都耗在这里了，不断的建改，因为你这古堡在山顶上，
嗯，
他得先修路，
嗯，
所以为他们修了28年。
28年，
对，
哎呦，
1919年修到1947年，这赫斯特去世，那大门还没修好。
我的天啊，那这设计师真是耗费一生啊，因为他年轻时候不肯定不会那么有名嘛，肯定是中年出名嘛，然后设计到老了退休了，
对，
给他家干一辈子。
对，但确实是每一个角落都是艺术。
嗯，那你说他有那么多的那种古董，你觉得给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些地方呢？
比如说他那个图书馆，我觉得很有特点。他那图书馆呢，他有4000部古代的古罗马藏书，然后呢，他那个图书馆你一看，哎，西班牙这种很特别的天花板，然后呢，每个这个书架顶上都是古董，隔不远一个古董，
嗯，
每一个可能够老百姓吃一生的了，价值连城。
哎呦，
对，上下全都是那种琳琅满目的古董，然后还有他这个哥特式那种办公室，他有个私人的办公室，就是你一看。几层楼那么高的巨大的穹顶，
嗯，
然后全都是拱门，一层层的拱门，
嗯，
就是我不好形容，就觉得有点像皇宫那么绚丽，
特别有一种就是皇帝召见大臣，来来来来来，咱们开会开会，就像是那个叫什么来的，早上上朝的那种感觉。
对对，有点那种感觉，嗯，
然后它旁边都是壁画。
对对对，墙上都是那种古代的壁画。
嗯，
对，然后它这个哥特是这种私人办公室呢，还有功能，它有电梯直通这个一楼的大厅，大厅有一道暗门，你表面看不来那是门。
嗯，
宾客们正在聚会前，他不通知，突然间出现，让人大吃一惊，像变魔术一样。
哎呀，
对，
经常给大家玩个心跳。
对，
那还有什么呢？
然后他还有很多的房间，每个房间布局是不一样的。有一个房间令我印象很深刻，他还那种窗户吧，是落地那种拱形的窗户，然后那种。窗户那种艺术感那种格，
嗯嗯，
太阳光照起来特别美，它整个那个房间你好像是找不出来门，就所有的设计比如有8个拱形的窗户，
哦哦，
那门也是拱形的，所以说你在这种艺术的这种感觉就特别绚丽吧，就让你感觉
特别想上里面去熏陶一下，让我变得也有点艺术气息哈。
对，
那他那个你说他每一个灯，说灯也好啊，包括一些随随便便一个瓶瓶罐罐一个花瓶，它都有历史。
对呀，啊，就是比如说他那个床头灯，我一看是翡翠的，绿色的翡翠2个。
嗯，
然后他比如说的随便一个大厅的一个花瓶，你一问是公元前几世纪，公元前的。古希腊的一个花瓶，就摆他那个茶几都是几个世纪了， 比如说那个花园里头有个神像，你问4000年前古印度的神像
搬来的。
对，
其实有，我相信可能也解决很多人的一个疑问了，这么多漂亮是不是仿造的呀？会不会是模仿型的？看来不是，人家就是搬来的。
对，他把全世界很多古堡那个宫殿，比如他那个大厅那个天花板，就是意大利的那个宫殿的天花板，他给收来了。他收集了很多他认为很有价值的古董。
哎呀，那我在想，那些被他买古堡的那些国家是不是现在都在哭啊？自己国家的东西都被给搬来了。那他这个那你刚才没有介绍餐厅啊？餐厅是我们一天中最重要的一个地方，要吃饭。
他这个古堡呢，确实有一个很特别的餐厅，它是唯一的一个。别看165个房间的古堡，它只有一个餐厅。但这餐厅你一走进去，你就发现，我好像到了一个巨大的一个教堂，很大的一个穹顶，然后那个中世纪那种风格，教廷的风格，长长的桌子，它那个史诗般那种长椅，它上边的摆的烛台呀、银质的烛台餐具，都是16世纪的这种英国的精品。然后你看这个餐厅的顶上挂着20面彩色的旗，很漂亮，每面旗不一样。然后其实呢，它是16世纪的，有一个城市它举行赛马比赛，这个赛马呢获胜者的旗帜被他给收来了。当时那个哈利波特的电影开拍之前还来他这个地方，哎，参考一下他这个旗帜是怎么设计的，
所以用到那个电影的元素当中去了。
对应用到进去了
啊。这真是大家呀，大家。那然后还有什么其他的地方？
对，你要再往前呢走，就是他有一个撞球室，撞球室他挂了一个挂毯，是他那个古堡就最古老的挂毯，15世纪的一个挂毯。然后里边再往前走就是一个私人的电影院，能容纳50多个人。对，经常放一些他们的电影。那个电影院也比较有特点，两边呢有很多这种金色的这种女神手里拿着这种花束，然后那花束就是灯泡，那个女神像全是镀金的女神像。
但是在它里，你不说它有两个电影院吗？
对，两个电影院。
这是里面的那个
古堡里边这个电影院，我说的。
嗯，
另一个电影院是在1楼，1楼大厅，它是为了讲这个古堡的历史。那个如果有时间也要去看，因为它这个古堡的纪录片拍的非常好。比如说那个飞行员，他会驾驶着飞机，搁这个1号公路空中飞，因为我们都是搁路上走嘛，他空中拍那种美景。不同的视觉，他那个讲述什么呢？开着这个滑翔机，每天给这个赫斯特送《旧金山日报》，他看报纸，搁旧金山飞过去，空投一份报纸，所以说电影那个场景，你一看啊，就1号公路那种美景，搁空中欣赏，特别美。
哎呀，听了以后，我真觉得，哎呀，就是已经不能用奢华两个字来形容了，
是
我只能用4个字了，极度奢华。6个字，极度奢华。我真的是想象不到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能用28年的时间去建造这样一个古堡，完成他童年中的一个梦想，然后把这个古堡呢弄得金碧辉煌，甚至是堪比，我都觉得堪比王宫了吧？我都不知道世界上哪一个王宫能这么的豪华，用了这么多古代的这种古香古色的元素哈。那你觉得，你进到古堡里面，你有没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它有160多个房间，那每一个房间真的都不一样吗？
对，每一个房间都不一样，它的布局，它的天花板，
全都不一样。
对，它有的它是仿造意大利的宫殿那种天花板，你一看上面画的天使那种琳琅满目，就是无比奢华，让你就是震惊，是怎么设计出来的。
我还更震惊的是，假如那些政要啊、明星来了以后，是不是每一次住不同的房间，可以体会不一样的风格啊，都很奢华。其实我觉得我是从图片看到了，但是我真的有机会听完于洋讲完以后，我得到实地去看一看。我觉得我可能在里面都出不来了。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回头请于洋给我们继续介绍一下他的这个古堡的一些历史和有趣的故事。
放松心情，神清气爽，游山玩水，快乐随行。欢迎收听游山玩水。
好，听众们你好，我是千瑞，今天和我一起主持的是于洋。你好于洋。
哎，
于洋，在我们在开始之前，我想先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部电影哦。如果你这个星期五今天没什么事儿，或者是明后天都未来的五天也觉得想干点什么，那我介绍你去看一个电影叫长春。那这个电影可不是吉林省长春市那个地名的长春哦，它的英文名叫 Eternal Spring。Eternal Spring 就是长春，就是永恒的春天，所以也叫长春。那它是获得多项国际大奖的一个动画纪录片，然后它在咱们这个 San Jose 啊、Santa Clara 啊、Sunnyvale 啊、还有 New York 啊这边都有上映。它呢是作为首部代表加拿大角逐奥斯卡中文电影。长春呢，它被预测网站 Golden Derby 评为竞逐本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奖、极具竞争力的黑马影片。哇，我一听我就觉得，真是我们中国电影的骄傲啊，都能角逐奥斯卡的最佳这种影片奖了哈。那这个长春它的电影的特色是什么呢？它就采用了动漫和真人采访相结合的方法，再现了20年前发生在中国长春市的一个故事。那具体什么故事呢？你要现场去看一看了，非常的感人，非常的震撼，让你勾画出过去咱们从小长大的那种国土的地方，就中国从小不就是很自然嘛，大家都是很淳朴的那个样子。你可以去看一看，它是用漫画来表现的。那这部电影呢，在今年3月份其实就已经问世了，那短短几个月呢，就获得了北美最大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的观众奖、荷兰国际电影节特别关注奖以及希腊国际电影节人类价值奖等多项国际大奖。哎呦，太厉害了，太厉害了！而且这个漫画师，就这个电影的漫画师，他还曾经跟金庸合作过。
对对对，就我知道他。他在2006年跟金庸合作拍一个这个动漫，是《天龙八部》，获得过就是一个大奖，就是漫画界的奥斯卡奖。
曾经中国一个特别有名的主持人鲁豫都采访过他，
对，
在中国，
嗯，
对，都很有名，这个人是很厉害的。那这个电影呢，就从今天开始啊，那他就在圣何西、Santa Clara、Sunnyvale 以及 New York 的 AMC 影院。连续的每日连续放映啊。那如果你想要订票或者是观看这个电影的话，你就可以登录长春的这个官网 Eternal Spring Film Film.com， 就是永恒的春天的这个英文的啊。好，那当然你就可更好的方式就到 AMC 那个影院直接去买票，它应该是连续的放映哈。好，那这就是我们周末给大家推荐的可以去看的一场电影，叫长春，长春市的那个长春两个字儿哈。好，那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赫氏古堡。刚才我们讲到赫氏古堡它的这种奢华，极度的奢华，我都不能用人世间的语言来形容它了哦。那它其实是一个这种媒体大亨建造的，用了28年哈。那它背后有哪些故事呢？
它可故事可太多了
哦。
它怎么成为的这个媒体帝国的大亨呢？虽然他家有金矿、银矿、铜矿，
本身就是富豪了，
对，本身是富豪。但是怎么进军的媒体帝国？因为他的父亲呢，当年就买下了一个旧金山考察家报，这个呢，他是用于民主党的一些官方的一些宣传的报纸，
嗯，
所以说呢，他经营的就不太好。然后呢，赫斯特呢，他因为他上过哈佛大学嘛，他就对这报纸特别感兴趣，他就后来接手了。接手这报纸之后，他就做了一系列的改革，就报道老百姓耳熟能详喜欢看的一些
喜闻乐见了
喜闻乐见的事儿
啊。
而且呢，他用这种爆炸性的这种标题吸引人，
就是现在的标题党。
对，比如说举例子啊，他说哎，也这种新型药物疗法，你只需把药瓶靠近身体，你身体就会变好，就是这种吸引人的这种标题。
嗯，
你就看到现在标题党的鼻祖是谁了。
老头是挺时髦啊，一百来年前就这样了。
对，
还有呢，
所以经过他的这个这么炫眼的宣传，他这个报纸就办得特别好，后来盈利就是50多万美元。那你100年前这个
一年哦，
对，
一年盈利50万，在100年前。
对， 对，
哇。
所以说，但是呢，这个呢跟当时报界的一个名流叫普利策，现在不有个是报纸最高奖项叫普利策奖、
嗯、对对对，
对吧，哥伦比亚大学颁发的。
嗯， 嗯，
这个普利策当时是这个现代报纸的教父级别人物、
嗯、
无人超越。他觉得虽然我在旧金山我已经办得挺好了，赚很多钱了、
嗯、
不行，我得向这普利策去挑战。普利策跟纽约嘛，
嗯，
所以这个赫斯特就卖了一个铜矿，卖了750万美元。他带着这个铜矿 就进军纽约报界，
杀进了纽约。
对，
然后呢，买了哪份报纸？
他去纽约之后呢，买了这个普利策的这个兄弟的一个报纸，是《纽约晨报》，他给改名为《纽约日报》
啊，叫《纽约日报》。
对
啊，不是今天的《纽约时报》
。《纽约日报》，然后他呢，就是普利策当时有个大厦嘛，他就在那里租的办公室。
嗯，
后来呢，他就趁着普利策度假的机会，挨个约谈他们的这个员工。
哎呀，这老头儿
喝咖啡。
哎呀，挺现代化呀，
啊、想不想
挖墙角啊？
对了，对，所以说他是高薪。那开始工人说的，哎，我们跟那普利策这么多年了，你这没用。
嗯，
得你挣多钱？一个月200、1000。
哎
呀，那什么时候上班？
感情已经不重要了。
所以说，他把纽约这个《世界报》普利策的那个主要的这个盈利的员工全给挖过来了，周末版的。
所以他租人大楼那个办公室的目的，就直接进入敌人的心脏之中去挖墙角去了。
对，对，
哎呀，
所以说他这么一挖过来呢，那个普利策就大伤元气。然后呢，他呢又特别会煽动，他想，哎，我得制造轰动性的新闻，他怎么办呢？正好当时给他一个机会，那个西班牙是占领古巴，当时西班牙帝国特别强大，然后呢，西班牙呢就是正好跟美国有点矛盾，他就派个记者去报道战争，然后那记者去了，雷明顿，那记者叫到那说的，哎，这不可能发生战争，我要回来。他给他打个电报说，你雷明顿，你负责提供图片，我负责提供战争。
嗯嗯，战争是这样被策划出来的吗？
但是正好他也运气好啊，这个西班牙的港口停着一艘美军的一个军舰，叫缅因号，然后呢那年发生爆炸了，爆炸原因不明啊，但是爆炸的第二天，这个赫斯特在报纸头版头条详细的描述这个军舰是被西班牙用水雷炸沉的，细节是什么什么，就好像
亲眼看到一样。
对，他就大的标题说的，你看死了200多这个美军，美国人血不能白流，他这种煽动性的报道让群第二天老百姓一看到这报纸，血压瞬间飙升，全都是觉得，哎呀，这像西班牙宣战，这就这种群情激昂啊。但当时的麦金利总统还比较冷静，就觉得，哎呀，这现在不行，这不能打仗啊。然后他们又开始煽动那些死去军人的家属，说如果是你的儿子死在那个军舰上了，你能这么冷静吗？然后海军那个报告这时候也及时出来了，是被与那个水雷炸沉的这个军舰。
到底军方说是，
军方是说是，但是民间就说他那当时那缅因号设计是有缺陷的，说他那个煤烧煤的煤仓离弹药库太近了，如果煤仓慢慢的这种温度发生过几次，就
其实以前发生过几次，
发生过
不是一次。
对，所以说，但是呢，这一次因为他报纸头版头条就大肆的渲染，全国的百姓都被煽动起来了，所以军方也就采取他的说法，就说水雷炸的。好，这回他拿到这证据了，再次找这总统说，你是不是太懦弱了，这军官方的这个水雷这个报告都出来了，这样众议院就通过了43-35就发动战争。
这战争就是靠媒体宣传出来了。
对，你看媒体的力量多大，
怪不得人说美国的媒体是他的第四方力量，三权分立嘛，是他第四方权力。哎，我现在觉得我做媒体我突然有种高大感我觉得我这么有力量
但是美国政府不允许有媒体，就是自己媒体有，唯独一个美国之音才不允许向美国播放，都是私人媒体嘛。
哎，所以呢真的是我没听够我真没听过，其实我知道你的故事还没讲完所以听众朋友，但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我真的是没有听够，不过没有关系，下个星期五于洋会再给我们继续介绍赫氏古堡这些传奇故事啊。那我感觉，我说句不太敬的话，老头走了这么多年了，我真觉得有点像香港小报啊特别能挖明星八卦的这种感觉，能策发了一种战争啊，这真的是挺不容易，看到他的实力，那他到底有多大实力，他最后到底是成名了还是身败名裂了呢？为什么有那个普利斯奖为什么没有他的奖呢？好，那我下个星期五继续关注希望之声游山玩水节目，于洋继续为我们娓娓道来。
好。